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8月31号到9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4亿人退出中共组织，澳洲政要精英声援。2022年9月3日，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庆祝4亿华夏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并声援终结中共全球联署突破250万签名。9月3日中午，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州立图书馆前展开多面横幅，声援4亿勇士退出中共、解体中共、正义必胜等，内容凸显主题，格外醒目。墨尔本多位政要精英人士上台发言支持声援，过往民众也纷纷驻足倾听拍照，并在了解真相后在终结中共全球联署征签表上郑重签名。
山东工程师一案等待判决，美国议员密切关注。山东胜利油田工程师周德勇一案8月25号在东营市法院受审，尚未宣判。8月26号，美国国会议员致信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十分关切此案的判决。周德勇是山东胜利油田的高级地质工程师和核心技术人员。2021年4月23号，周在山东东营家中被捕。据人民会网报道，中共警方在没有出示任何官方文件的情况下，对周抄家抄走了属于周的妻子的100多本法轮功书籍和真相小册子。周的妻子尤琳现居美国，周德勇支持妻子修炼法轮功。美国国会议员戈斯比利拉基斯在信中说，在法官考虑如何宣判之际，请注意我十分关切他周德勇的此次庭审，以及如何公平公正地解决对他的非正当逮捕和拘留。
乌闹之地有莲花朵朵，作者初醒。 W 老师是朋友二给我介绍，据说他是被本地公安机关特别关注的民主人士。朋友给我推荐了他的微信号后，我们互加好友。我看他的朋友圈经常发一些比较敏感的时政信息，但没过多久，他的朋友圈就被封了。由于想知道 W 老师是否三退，我和他专门约了个时间喝茶。在聊天交流时，老师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下面就以第一人称写下这个故事。我在大陆一个小城镇中学任教，1998年那时中学开始面向学生推计算机课程，由于很多老师对电脑这东西比较排斥，不愿意学习，而我一向比较喜欢接触新生事物，学校领导就把计算机课程交给我主持。因为电脑刚刚兴起，大陆主政的协党那时还没有对网络进行封控，对于刚刚学会上因特网的我来说，如同遨游到了一片浩瀚辽阔的信息大海。在那段时间，我订阅了不少知名度很高的国外媒体网站，还结交到100多个国家的网友，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无从得知的新闻资讯，还有和异国网友的聊天交流，让我的眼界格局迅速打开，使我对所处的大陆社会经历的工作生活有了与以前全然不同的视角，我的思想中开始种下自由民主的萌芽。随着大陆民智渐开，中共开始对因特网进行封控，让大陆的民众只能看到局域网。但由于我多年来对自由世界的探索和了解，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所以尽管此后协党严密封控网络，我依然可以保持与外界的联系。我之所以被他们注意，起源于一件事情。 当时我和一个台湾网友联系比较多，在网上我邀请他来大陆游玩时，一定要到我的家乡见见面。后来这位台湾网友果然有机会来到大陆，他辗转找到我所在的城市，我们二人神交已久，在现实生活中相逢之后都特别高兴。我领着他在本地赏游风土人情，免不了在一起合影留念，当时都没想到会有什么后患。回到台湾之后，这位网友将自己在大陆的游玩经历以图文形式发表在社交平台上，当然包括与我的交往。这件事情没过多久，有一次我在外面办事，接到学校领导紧张兮兮的电话，声称有省公安的警察找我。我自认从没有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怎么会有省厅的警察找我呢？来到校长办公室，警察问这问那，最后提到这位台湾网友的事情，我这才有一点明白。心底无私天地宽，我又没做啥坏事，搞得这么兴师动众干什么？我坦诚讲了自己和台湾网友的交往经历，警察告诫我以后少与境外、国外的人交往，以免照片被他们拿去做什么文章，毕竟社会体制、意识形态不同。警察走后，我以为事情告一段落，没想到自此以后，我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当然这也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大约两年后，另外一件事情让我彻底上了协党的黑名单。我们单位的一个女同事 L 到县城的书店去买书，因为不小心将装有身份证、银行卡、现金还有很多重要物品的坤包丢了。大陆整个社会风气非常不好， L 的坤包掉了之后非常沮丧，认为肯定是找不回来了。就在他懊恼难过之际，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问他是不是某某，他说是。对方询问，您是不是刚才掉了一个包包？他非常惊喜，连忙问对方是谁。对方说自己当天也去书店，刚好在地上捡到了一个包包，想到失主会特别着急，于是通过包包里面的证件，查找主人的信息，最终找到 L 的电话。对方通知 L 到书店门口见面， L 喜出望外，赶到书店，看到了一个穿着朴素、面容和善的女子。女子确认 L 是坤包的主人后，将其还给她。L 赶紧从包中拿出一部分现金要送给对方，对方执意不要，说如果我是贪财之人，我会把这个包包还给你吗？对方将 L 带至人稍微少的角落，告诉他自己是一个修法轮功的学员，他之所以见财不动心，是因为师父告诉他们宇宙法理要以真善人准则做人。至于社会上传扬的种种抹黑法轮功的谣言，那是邪党对佛法的污蔑，因为一旦更多的民众相信这个宇宙中有神佛，相信修心增德，都去做好人，那么他们这个无神论的邪恶体系就要坍塌了。所以他们才要使出种种恶毒狡诈的计策，包括炮制天安门自焚假视频，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在更多媒体上传播，让不明真相的民众误解仇视修佛人。但今天既然有缘，所以要告诉 L 真相，让他知道谁正谁邪，谁善谁恶，不要听信邪恶谎言，不与邪恶为伍。当时正是法轮功修炼者备受打压，风声鹤唳之时，那个拾金不昧的女子说完后，很快与 L 告别，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 L 因为兴奋感激，将这段奇遇告诉我们办公室里的几个要好同事，我们大家唏嘘感叹不已，原来那些所谓的中央级电视报纸 全部造着恶毒至极的谎言，而那些谎言一般民众哪里能识破呢？我是早对邪党面目有所认知，对法轮功这个群体平时没怎么关心，并不知道这个群体到底是怎么得罪了这个邪党，以至于这么大张旗鼓的打击。因为当时的网络管控还不是像现在这么严密，所以我把 L 的这段经历写成了文章，发表到了一个国外一个社交平台上。当时我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阐述了这个事实，并没有想过多，没想到就是这样的文章惹出了祸端。几天后，本地警察找到我单位，询问我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写这篇文章。我辩解，我写的就是事实。警察说，这件事情涉及到大是大非，身为老师，不能美化反党反社会的团体。这件事情在学校领导的协调下，没有对我进行处理，但我从此以后成为了邪党黑名单上的危险分子。他们越掩盖的东西，我反倒却想去探个究竟。后来我专门在网络上查找到被邪党重点污蔑的明慧网，在这个网站上知道了更多的真相，明白了修炼法轮功的群体是一个非常善良高尚的平和团体，也进一步了解到邪党迫害他们的原因。就是在这个网站上，我了解到了三退的信息。我没有加入过邪党，但按照明慧网的提示，我在三退的网站上正式宣布退出少先队共青团。这些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和墙外的联系，也利用着自己有限的影响力在给人传递一些真相信息。为此，我的微信群、朋友圈已经不知被他们的网警警告封锁多少次了。我是感觉他们已经陷入了末日疯狂，因为现在觉醒的民众越来越多，他们只能拼命的捂嘴，避免更多一直受蒙蔽的民众被唤醒。在生活中，我被不少朋友同事视为反党异类，但这么多年来也结识了十来个有共同语言可以畅所欲言交流的朋友。我给他们都讲了三退的重要性，他们也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我传递的一些墙外信息也让一些长期被邪党一言堂宣传愚弄的人感到了震惊，打破了他们固化的认知。虽然他们目前还没有做出选择，但毕竟可以了解到一些真实、全面、客观的信息。不管怎么样，当我看到一个房子已经在冒烟起火，呼喊里面的人赶快逃出来是我的责任。至于说有人信不信、做不做，那是别人的选择，我无法干涉。听了 W 老师的故事，我特别感慨，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觉醒故事，让我看到了善良、勇敢、正义在神州大地的复苏。虽然邪党1949年串政以来，占据华夏之地，猖獗破坏中华传统文化，肆虐败坏民众道德良知，草菅人命，杀害无数百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大陆整体环境被邪党恶意败坏，世风日下，很多愚昧之人被邪党带领着往地狱狂奔。但是在这个最复杂险恶的环境之中，依然挺立着一群可爱可敬的中华儿女，他们义字当先，勇毅前行，在危险的打压中传递着救度世人的信息，让险境之人得以挣脱邪党的魔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不懈的努力，现在中国觉醒的民众才能达到四亿之多。越是黑暗的地方，越会展现光明之美好殊意。一如污闹之地，历经苦难盛放的莲花，更显现清净庄严。
发生在丈夫身上的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法轮大法福泽众生，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 明真相的世人福报连连。先讲一讲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神奇事。丈夫在木矿上班，他是代班的，一班十几个人，这些人基本都明真相做了三退。这些年他们经历的险事太多了，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这里仅举几例。木矿干活辛苦又危险，发现木金的地方不管环境如何都要想办法取出，叫空木金。木金存在不随机，所以矿道里这一个坑那一个洞的弯弯曲曲的很复杂，而且上部和周边经常有东西下落。一次丈夫正在抠木金干活时，看到上面掉下来一块大石头。奇怪的是，这块石头慢悠悠地在上面转不落地，好像给他躲开的机会。他害怕了，马上跑开。这时石头落地在他身后，就在弯曲的矿道中往下滑。矿道很窄，周围又无躲藏之处，他明白如果被石头追上碾过就没命了，真是惊险。就在即将被石头追上的一瞬间，他脑中闪出一念，跳高。他明白自从家人修炼法轮功之后，这些年大法师父一直在保护他，危难关头总会帮他，这一次一定又是师父点化。于是他用尽力气高高跳起，太神了。当他跳起的时候，这块要命的大石头就真的在脚下顺从地滑过了，师父点化他躲过了这一难。那天丈夫和儿子一块加班作业，猛然间看到上方下来一块大石板直奔他们而来，爷儿俩知道危险马上就躲，可石板紧追不舍。正在走投无路时，前方出现了一个抠木金的大槽子，爷儿俩灵机一动，立即跳下槽中躺下，石板滑到槽上停住盖在上面，爷儿俩安然无恙。当他们从槽边爬出时，只是膝盖擦破了一点皮，师父这次又救了他们。一次班上的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干活，这时丈夫脑中闪出一念，上面要下来祸了，赶快救你的人。开始他没在意，后来反复出现这个念头，他警觉地四处观察一下，发现作业面棚顶上方有裂缝，而且还有声音，这是矿顶塌陷的前兆。于是他马上告诉身边作业人员赶快离开，要出事，但现场有人不相信。丈夫急了，拉着那些不信的人就往外跑，一连拉了几次，当他把不愿离开的人都拉出去的时候，也就是前后脚成吨的矿渣塌陷下来，瞬间堵住了洞口，在场的人都惊出一身冷汗，有的人竟被吓傻了，不知怎么回事。回过神来，大伙儿问丈夫，今天你太超长了，太有力气了，要不是你硬把我们拉出来，我们就没命了。丈夫也觉得奇怪，这些人年轻力壮，别说他们不愿意离开，就是平时愿离开，自己也无力动他们，当时哪来那么大的力气，硬是把他们都拉出来了。他明白了，师父在帮我，是师父在救人，谢谢师父。这些年丈夫在矿下干活遇的险事太多了，光大难就有六次，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每当提起这些他都激动不已，他知道自己虽然还没修炼，可他实实在在感受到大法师父就在他身边，时刻看护着他和身边那些明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的善良人。一次丈夫叫我买些菜和酒，说要请班上人聚一下，看得出他有话要说。同事来了之后，大家边喝边吃边聊， 丈夫借机讲了这些年自己遇到的险事，讲了自己六次大难不死被神奇救护的事情。她边讲边哭，这些事有的是大家知道的，有的是大家不知道的。看得出丈夫讲这些，一方面是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恩，同时也是向朋友和同事传播大法的真相和福音。这时身边一个辈分高的人问他，平时看你就是一个平平常常很一般的人，但遇事你咋那么精明果断？丈夫深有感触地说，我啥也不是，你侄媳妇儿是练法轮功的，她练功我们都跟着受益了，这些年是法轮功师父一直在保护我们，有危险点化我们，使我们多次化险为夷，躲过了一劫又一劫，我们都应该感谢大法和大法师父啊。这些人都已经听过真相，做了三退，丈夫的真意我明白，是通过他们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记住法轮大法好，明真相得福报。丈夫后来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了。朋友，听了这些神奇事，你还相信无神论吗？还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吗？山池头上有神灵，上天时刻护佑着相信他的善良人。愿您走进法轮大法，珍惜这万古不遇瞬间即逝的机缘。
修炼体悟，风风雨雨正法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慧云。云同修已经70多岁了，红光满面，鹤发童颜。在这些年中，他一直精进地走在救人的大路上，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风雨无阻。家里是学法小组，小组的同修都在云同修的带领下积极参加集体学法、备法，参与营救被迫害的同修，去看守所、检察院、法院，近距离发正念，讲真相，营救同修，给相关各部门邮寄真相信，发资料，贴粘贴。下面是云同修救人时几次遇险境，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顺利脱险的经历。一、有惊无险。那是在2006年9月份去北京的姐姐家参加外甥婚礼，当时正是临近协党的11时期，北京的各个站口、地铁都有翻包检查的。当时我背着一小包资料，里面有师父的经文，还有酒瓶，去天安门附近的一个景点参观。开始进去没有检查包的，再进一个口就有两个工作人员翻查进入游客的包，我的包全部被拿走，不准带任何东西进入参观。他们翻开我的包，看见包的东西就问，你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他说，你现在还练吗？我心态平和地回答说，练呢。你看我现在身体多好，我是因病走入修炼的。他们没说啥，让我进去了。那里面展出的都是我喜欢的历代服饰，可是现在我哪有心情去看呢？参观的出口是另一个地方，不再走进口，我就想取不取包呢？心想包给他们拿走就让他们造业了，里面有师父的经文还有大法资料，我不能让他们上交，让常人对大法犯罪。于是我马上折回去取包，那几个工作人员没有为难我，把包给了我。我客气地对他们说，谢谢你们替我保管了这么长时间。在出来之后，我心还在跳，我对师父说，谢谢师父保护弟子，真是有惊无险呐。 二，化险为夷。在2008年，我的老父亲住在弟弟家，因为得了老年痴呆，大小便不能自理，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门，全靠弟弟护理。我来到弟弟家和他一起照顾老父亲。有一天早晨，我出去带了一些小册子，一边讲真相，一边去早市买菜购物。从早市买菜回来，小册子发的还剩几本。这时突然看见路旁停着一辆警车，我眼睛一亮，心想不能把他们落下，警察也是该救度的众生。我从包里掏出一本小册子，一想不行，给他们两本吧，包里面还有单张。我拿着资料朝警车走去，把资料插在了司机的车门把手上。突然一个人高马大的警察出现了，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给派出所打电话。没过一会儿就又来了一辆警车，当时好多去早市买菜的人都围了上来，有好几个警察连拉带拽的把我往警车上拖。我大声喊，法轮功怎么了？真善人有啥不好？你们无故抓人，这是犯罪。警车把我带进了派出所，时间是上午9:00。我装有小册子的包也被警察抢走了，他们把包里的真相资料从包里倒出来，摊在桌子上，很得意地一张一张地数，一、二、三，一边数一边说，我告诉你，够判劳教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心想，这个可不能告诉你，你要迫害我，你会下地狱的。为了他，我始终坚守这一念，不能让他对大法弟子犯罪。这时又一个警察进来说，你跟我来。看样子他端坐在椅子上，要准备把我当犯人提审。我也没听清楚他啰嗦的是啥，我就对他说，小伙子，你查查我犯哪条法了。他真的就查了查，说利用什么什么怎么怎么的。那时候我也不是太知道怎么用法律来反迫害。快到中午了，他说没见过你这样的，把我又带到开始问我话的那个警察那里。我心想，警察你睡觉吧，他真的就迷糊过去了。我拎着我早上买的东西就往外走，这时楼上的一个警察发现了，他邪恶地喊道，看住他，别让他跑了。迷糊的那个警察惊醒了，他立即把我拽了回去。我说我要去厕所，他带我去厕所。进了厕所，我把身上带的亲戚朋友的电话纸条冲进了厕所里，免得招来麻烦。到了下午，他们都上班了，我开始给他们讲天门自焚真相，讲文化大革命迫害知识分子，他们有啥问题，我都给他们解答。我平时讲真相不是特别会说，那天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说的有板有眼，滔滔不绝，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那个扬言要劳教我的警察又拿相机要给我照相，我左右躲闪，就是不准许他照上我。我说，小伙子，你自己照吧，我走了。我拎着早上买的东西，不慌不忙，不惊不怕，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大门，思想里没有一丝他们要追我的想法。一会儿他们开着警车从我身边擦肩而过，车窗开着，我向他们招手道别，小伙子，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家已经下午4-5了，弟弟着急地说，姐，你买菜买哪儿去了？也不打个电话，我四处找你，就差去派出所找你了。我笑笑没说啥，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为弟子化险为夷。三，镇邪灭乱。有一次和 F 同修出去贴真相条幅，从小区里南口向北贴，先用浆糊抹， 然后再用玻璃擦伸缩棍改装的棍子把条幅挑上去贴上。这样粘贴的比较高，一般人够不着粘贴，这样就不容易被撕掉。就在快要贴完的时候，听见一个小伙子给附近的派出所打电话，我们这儿离派出所太近了。于是我和 F 同修迅速离开，当时再往前面就没路可走了，没有退路了，前面就是派出所。怎么办？急中生智，我说走，咱们直奔派出所去震慑他们。就这样干脆就把最后一个条幅天灭中共法轮大法好直接贴到了派出所的墙上。然后我和同修说没事了，咱们走吧。于是我们就顺利的离开了，平安回家。我知道这又是师父保护了我们，大法弟子不是来被迫害的，我们不能轻易被警车拖去，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大法是能够镇邪灭乱的。记得有一次也是在这个派出所附近贴神运海报，那天下午我被一群街道干部围住，其中一个人拿着手机要给我照相，我跟他说你别照，再照手机就坏了。他说你别咒我。这时同去的同修回家给其他同修送信儿，说可能我被警车拉走了，可我当时根本就没听见警车响。在回来后我想到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过了一会儿，围着我的人就散去了，我平安回家了。四，慈悲救度。在2017年9月的一天上午大约9点多，我面对面发真相资料，在发到一个派出所附近的时候，又正好发到一个便衣警察的手里，当时就被便衣给带走了。进了派出所他喊道，抓到一个法轮功，好好审审这个法轮功老太太。警察们围了过来，我没害怕，也大喊道，谁审谁？是你审我还是我审你？警察一听这老太太和别人不一样，还挺厉害的，就说没见过她这样的，给她关小黑屋。她从楼梯上冲下来，拎着拳头对着我的胸膛就是几拳，我当时都快70岁了，没有踉跄一步，要不是师父保护我，说不定就被他打成啥样了。又让师父为弟子操心了。我心想，这个小伙子，我好心送真相救你，你却把我当敌人打，可怜你不明白真相，怎么会和一个老太太玩命？他们很快把我关进一个小黑屋，想了解我个人信息。我当然知道该说什么，我说我1997年因病走入修炼，都20年了没去过医院，没病没吃过药，法轮功红传世界，所学所看就是这本转法轮，你想看吗？他摆手拒绝。快到中午了，我心想家里有电脑打印机大法书，下午又有同修要去学法，如果同修去了发现门敲不开，可能就会知道我出事了等等，一些不符合法的念头往出翻。这时我警觉了，这不正的念头不是我想的，立即否定。我家里有大法书，供奉着师父的法像，师父说上面有师父的法身，又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卷二在大屿山讲法中说，一张纸，一张画，两克薄的纸，上边有法身，师父会保护大法弟子，我的家谁敢动？邪恶敢抄我的家吗？我豁然醒悟，像从桎梏中走出来解脱。我慢慢的从坐到站立起来。警察说：“你要干什么？” 我说晒晒太阳。派出所院子里的墙上挂着警察的照片，我看那照片上警察正值三四十岁的黄金年龄，多好啊！然而在中共的统治洗脑下，他们泯灭人性，失去了保护人民、惩恶扬善的天职，助纣为虐，充当了中共的殉葬品，迈向地狱却不自知，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到了下午，一个女警察说，你今天要是不说，你是走不了了。又好言相劝，都这么大岁数了，说出来家人就能把你接走。其实我儿子就在附近给亲戚装修房子，我说出电话或名字，他五分钟就能到，但我不能说。有师在，有法在，我不会被他们所带动。他们的电脑又出现问题，啥也查不出来，没有偶然的事儿。他们眼睁睁看到眼前的白发老太太，他们玩不转。到了下班时间了，警察说，你走吧。我说再见，留给你们的大法真相册子一定好好看看。他们目送我走出派出所大门。一场正邪大战中，邪恶方看似邪恶至极，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化解了，以师父红银中的对联与同修共勉。神佛在世，日出霞光散浮云，念正心宽化险夷。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红银寺》中的《神佛在世》。结语：修炼前我脆弱无能，胆小怕事，经常感觉自己受累不讨好。我曾经羡慕那些能说会道会打架的常人，可我遇事儿心慌意乱，常年心率过速，生活得很累很不幸福。走入修炼后，我变得心胸开阔，身体健康。在那最邪恶的日子里，我曾经两次进京护法，也因此遭到非法绑架、非法拘留、非法劳教，再非法被绑架。在这期间遭遇过非人的虐待，现在回头看看，那点苦什么也不是，微不足道。我过的每一关每一难，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与慈悲的呵护。我从一个党国不分、是非不明、随波逐流的常人，变成了一个实正邪、明善恶的真正大法修炼者。感恩师尊，感谢大法。
识破假象，师父帮我过关。作者：美国德州大法弟子。去年年初，女儿的一个朋友全家感染了新冠肺炎，还比较严重，后来治好了。原来和她来往的几家都避着她，一年多没有来往。今年开放了，小孩有时一起打球玩玩也没事，大家警惕也就放松了。大概在复活节期间，女儿的这个朋友就请之前的几家朋友到她家吃饭。几家的小孩都年岁相当，多是同学，一起玩得很高兴。结果第二天，我们家女儿和两个小孩就开始发烧、头痛、咳嗽等，大家开始以为是感冒了，就给他们吃中药，没有好转。去看医生，说是流感。同去的其他几家也全部出现全家发烧、头痛、咳嗽等症状，去医院检测都是阳性。女婿是最后一个出现症状，看到其他几家检测都是阳性，也去做了检测，结果是阳性，只是比那几家轻微。老伴儿也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全家都从表面上看是感染了新冠肺炎。家人们不修炼，他们都吃药去医治。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我理解，那么我的修炼环境大部分就是女儿这个家庭，师父给我安排了这样的路，我就必须做好这一切。若是这一次没做好，我以后要在法中归正，下次我一定要做好。所以在法中我悟到的，我就尽量要求自己做到，绝不敷衍。以前看过同修在《一师恩》中说，师父在传法传功过程中吃饭时，看到旁边学员碗里的剩饭或掉在外面的饭，师父都自己吃了。师父的言行就是给我们的榜样，所以在这个修炼环境中，两个小孩的剩饭我都吃了。尤其是我们经过饥荒年代过来的人，更不能随意浪费。在疫情流行期间，女儿就不让我吃，我说没问题，我们练的功就是杀菌的，正常情况下我打个喷嚏或咳嗽一声，女儿会马上问是否感冒了。就在这次小孩发烧后两天，我也有出现了同样症状。当时我没有与家人说，自己也觉得没有必要去量体温，但我心里明白这是假象，是考验来了。我心里发出一念，一定要过好这一关，所以每天大法的事、家务事应该我做的都把它做好。但是在我身上出现的发烧、头痛、咳嗽等症状可不能让他们知道。女儿全家四口和老伴儿都是常人，都打了三针防疫针，家中就我没打。一旦我的身体表现被他们发现了，家人们就会认为是感染了，就要强迫我吃药或去医院等。我不想给大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我心里想，如果是干扰，绝不承认。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是助师正法救世人的大法徒。我有漏，有执着，在修炼中会用大法归正。任何生命来干扰都是犯罪，必须在层层灭尽中解体。我有空就心里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如果是考验，也不能让他们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同时请求师父加持。就在我咳嗽时，女儿来了，我心里立即发出强烈一念，不让她听见，结果女儿就没听见。有几次咳嗽还厉害，女儿都像没听见一样，我的症状三天后就过去了。我心里非常清楚，师父时刻都在弟子身边，师父的加持让弟子顺利地过了这一关，也让家里不修炼的常人对大法多了一些正面认识。弟子感恩不尽，谢谢师父。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人心执着，以及一些潜在的自己意识不到的不符合法的东西，有待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尽快去掉，兑现誓约，圆满跟师父回家。
在集体学法中共同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白信。一、比学比修九人集。集体学法是师父给弟子们留下来的学法形式。我们学法小组成立于2006年， 十几年来风风雨雨，经历坎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今天。在邪恶的残酷迫害下，学法小组也曾短时中断过，小组同修间也曾有过矛盾冲突，期间来学法的同修也曾经换过几波，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同修来学法小组结圣缘。因考虑安全问题，小组由原来的15人减到现在的7人，由一个大组分为现在的3个学法小组。以前小组资料点和学法点在一起，看到明慧网的文章后才把资料点分开了。面对邪恶频繁的敲门清零行动，同修们都不动心，无论寒冬酷暑都挡不住同修们来参加集体学法，在法中共同提高升华。疫情中要求扫码乘车，因学法不能带手机，同修们就乘出租车或步行或骑车。我们学法小组同修都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同修，年纪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50多岁。2021年师父发表了新经文行醒后，小组同修们反复学习，有的同修还把新经文背了下来。从师父的经文中，同修们都感受到了宇宙正法时间的紧迫性和修炼的严肃性。其中小组里变化最大的要数 A 同修了。听了小组同修们对师父新经文的交流体悟，对他触动很大。 A 同修自己经营一家私人公司，平时生意很忙，集体学法也总是来去匆匆，有时下班后发点真相资料。小组其他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他从不参加。他说即使讲了真相世人也不退，干脆不讲省得麻烦。 A 同修学了新经文行醒后，如同醍醐灌顶，猛然醒悟，回家后跪在地板上流着眼泪对师父说，从今后弟子开始讲真相劝三退，如做不到弟子甘愿行神全灭。第二天 A 同修晨练后发正念，请师父给弟子安排有缘人，然后骑着电动车外出上班。上午他把生意上的事情处理完后，下午就骑车沿途讲真相劝三退，见到路边有人就停下来讲真相。那一天 A 同修讲退了10个十人，完成了面对面讲真相零的突破。 A 同修家在农村，从未上过学，师父就给他智慧，现场给世人起化名。 A 同修回家后，丈夫同修看着妻子那份三退名单，内心感到很震撼，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妻子同修没文化，第一天就劝退了10个十人，还起了化名，感动之余比学比修。丈夫同修吃完晚饭也出去到超市讲真相去了。第二天上班后，丈夫同修也开始在公司讲真相劝三退，也完成了劝三退零的突破。 A 同修每天忙完生意后就骑车出去讲真相，有一次错过了一位有缘人， A 同修赶快又掉过头骑回去把那人劝退。冬天寒风刺骨，冻得 A 同修流鼻涕，夏天酷暑难耐，热得 A 同修汗流浃背，但他很能吃苦，讲真相的脚步从未停过。有时 A 同修讲真相遇到不明真相的世人骂他，就笑笑离开。有一次一位男子散退后拿出手机给他拍照， A 同修也没动心，对他说，兄弟你已经得救了，神会保佑你的。那人顿时愣在那里不动了， A 同修转身骑车离开了。有时忙得顾不上做饭， A 同修就用辣椒拌米饭对付一餐。以前学法小组每个月底都公布一次小组每个同修的三退数字，几年来 A 同修从来都是零，他也不为所动，仿佛救人与他无关。自从学了经文行醒后，才悟到自己是带有使命来的，大法弟子在人间的唯一目的就是救世人。 A 同修现在每月救人最多时为103人。小组其他同修也比学比修，踊跃救人。小组 B 同修以前一年才劝退20人左右，参加小组集体学法后，现在每月即可劝退20人左右。小组每月三退总数逐渐增加，小组同修基本上都在家里背转法轮，有的已经背了八九遍了。人人坚持晨练，集体学法时除了学转法轮外，还学师父的各地讲法。随师法正人间是弟子们的无上荣幸，救人则是我们每天要做的头等大事。 二、庆祝五一三法会。2022年的五一三是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和师父的生日，我们学法小组开了一个小型庆祝法会，因房间所限，加上外族同修共有10位同修参加，同修们买来水果和生日蛋糕，恭敬地供在师父法像前。法会开始后，大家首先集体在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祝寿，然后集体背论语。法会的第三项就是由同修们轮流读自己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自己的修炼成果。今年学法小组有6位同修向五一三法会投稿，先后刊登在明慧网和政见网上，其中3篇文章登在政见周刊上，另一篇被政见网编辑编成财信救度众生。以前每年召开五一三法会时，大家都大声争先恐后的发言，你一言我一语的，场面很热烈，但也很乱，不知听谁的好。今年则一改往年的混乱场面，每位同修读自己发表的心得体会时，大家都静静地听，并且明显感到了师父的加持。一位老同修在读修炼体会时哽咽不已，不停地流眼泪，念不下去，只好由下一位同修帮他念完稿子。法会场面庄严感人，每个人都对同修们朴实的语言和感人事迹所震撼。其中一位假同修任劳任怨，不但包揽全部家务事，还要照顾2个孙子。媳妇不上班，从不做家事，不管孩子，也不叫爸妈，还让孩子监视假同修，不许学法练功。假同修无怨无恨，守住心性，在做好家务的同时，抽时间外出讲真相，劝三退。几年下来，假同修用法中修出的慈悲，用无数事实感化了儿媳。现在儿媳也开始修炼了，修炼后身体好了，也能上班了，也开始叫爸妈了，每天下班回来和公公婆婆一起学法。假同修的丈夫笑着说，咋一听儿媳叫爸妈，还真有点不习惯呢，是宇宙大法改变了顽固的儿媳。 A 同修没上过学，在大法中开智开会，但他用心去写法会稿，向师父交作业，他的五一三投稿也发表在政见周刊上。今年邪党在20大前疯狂绑架同修，本地一资料点被邪恶破坏，资料点同修运出几大包外加几大箱真相资料，全堆在负责送资料的小组假同修家里。假同修压力很大，这么多积压的资料何时才能发完呢？而且有几个学法小组因出事已经停止发资料，于是假同修每天自己背一大包真相资料出去发放，因起了做事心，结果几天后被不明真相事人举报，绑架到派出所后，在警察询问笔录上签字后才放回家，随后不断被街道及社区人员非法骚扰，并威胁要将假同修送洗脑班。假同修正念抵制，但被困在家里不能出去发资料了。 A 同修听说此事后，主动从假同修那里拿回一大箱真相资料，拎回家后，丈夫同修看见这么一大箱真相资料，赶快要找地方藏起来。 A 同修笑着说，不用藏了，吃完晚饭咱俩就出去发。本地今年持续高温，39到40度已经一个多月，是典型的桑拿天气，白天热晚上闷。每天晚饭后，丈夫同修骑车带着 A 同修出去发资料，丈夫负责骑车望风和发正念， A 同修则负责发资料，两人分工有序，配合默契。每天发完资料回家后，两人衣服全部湿透，像水洗一样，有时也会发生险情。一天晚上， A 同修刚放下资料就被一男子拿走了，回来告诉丈夫赶快离开此地，结果丈夫同修一紧张反而把车给弄倒了，包里的资料撒了一地。 A 同修不慌不忙地捡起资料，才和丈夫一同离开。多么可贵的同修啊！今年小组的五一三法会结束后，没有参与投稿的同修后悔不迭，感到自己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提高机会。三、出现矛盾修自己。学法小组去年新来了一位 B 同修，50多岁单身，快人快语，为人很直爽，讲真相全三退也很积极。有一天集体学法时， A 同修正在读法，听见 B 同修在一旁小声跟着他读，就对 B 同修说，你别出声读，对我读法有干扰。 小组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跟着读的同修就会立刻停下不读了。没想到这次 B 同修立即反过来大声呵斥 A 同修，你都修了20多年了，怎么连这点定力都没有？我看你是白修了。其他同修都沉默不语， A 同修也没再说什么，接着往下读法。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事后 A 同修说，我知道他在给我提高心性呢。有一天小组正在学法， B 同修又迟到了，一进来就大声说，有的人就是爱撒谎。大家听了都莫名其妙，我一看法也学不下去了，就对 B 同修说，谁撒谎你可以当面指出来吗？没想到 B 同修对着我就喊，就是你撒谎，说好请 C 同修帮忙并付给报酬，事后却不给 C 同修钱。我一听原来是误会，就解释说钱当时我就付了，这事你可以问问 C 同修。当时正好 C 同修也在场，马上证实说钱确实已经付给他了，一分不差。 B 同修听了依旧不依不饶地问，那此话是谁传出去的？大家都知道了。看着 C 同修尴尬的表情，我就对 B 同修说，既然事情已经弄清楚了，就到此为止，大家以后都要修口，不要传谣。因为 C 同修目前刚刚出现乳腺癌假象，此次是来和小组同修们交流切磋的，拿不定主意开不开刀，其家人一直在逼他做手术。当天小组学法结束后，同修们又针对 C 同修病业假象提了很多好的建议和看法。 C 同修一直到最后才离开，我俩又交流了很久。因他家在外地，家人不许他和同修来往，一直没有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所以也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今年7月初的一天，我突然牙疼，里面好像有条龙在上窜下跳，上窜时疼到头部，下窜时疼到锁骨，疼痛难忍，什么也干不了，也不能吃饭菜了，只能喝稀的。晚上疼得不能睡觉，发正念也未减轻症状。我赶快向内找自己。前几天一位同修来家学法，不注意安全带了手机，当时我就对他说，下次不准带手机来参加集体学法，影响大家安全。事后小组同修议论说，该同修太不注意手机安全，老说他也不改。我也跟着说了几句，没做到修口。另外还埋怨说，资料点今年给的真相期刊很多都是4年前的过期资料，为什么积攒这么多旧资料呢？其实资料点同修已经付出很多，有他们的难处，我们应该理解他们。更何况现在资料点几位同修已被邪恶绑架，应该帮同修发正念才对，怎么反而站在邪恶一边埋怨同修呢？想到此，赶快去师父法相前跟师父认错，弟子错了，没做到修口，给同修增加了磨难，给自己造下了口业，今后一定管好这张嘴，要口吐莲花，不能口吐大粪，多看同修的优点，多看自己的缺点。第二天我在小组学法时，当着同修的面曝光自己不修口带来的教训。刚刚说完， B 同修就大声说，你终于找到自己的执着了，你还在背后说过我的坏话，还怀疑我和某同修如何如何，我已经全都告诉他了。我一听这个误会可不小，还牵扯到第三者，就说我从未怀疑过你和某同修呀，是你想多了。 B 同修很激动地大喊大叫，你叫我指出你的执着，我说了你又不承认。当时我就想，这是同修在给我过心性关呢，于是就说都是我不对。 B 同修这才安静下来，大家又继续学法。学法结束后， B 同修留下来对我说，刚才我不该冲你发火的。我说我不会计较的，是我不对。同修走后，我又到师父法相前认错，弟子一定修取不修口的执着，少说闲话，多救人，无意间给整体造成间隔，做的是邪恶高兴，师父痛心的事，天上众神也瞧不起这种修炼人。我还悟到，不修口的背后是私心、妒忌心、怨恨心、显示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报复心等等，带着这些人心能去天国世界吗？我心里很感谢帮我指出执着的同修，大家都一团和气，没有矛盾，那是提高不上去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修炼了什么事情都是好事。 等到下次集体学法时，毕同修一进门就对我说，回去后师父点化他了，说他把白色物质都给我了，他已在家里哭了一天，后悔不该发火的，一把火烧光了功德林，这段时间又白修了。我赶快对毕同修说，以前我不修口也给你很多白色物质呀，现在我们在矛盾中共同提高上来了，就是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呀，师父慈悲点化你，那是对你的慈悲呵护呀。毕同修听后又笑了，多可爱的同修啊。事实证明，向内找是修炼人的法宝，也是新宇宙圆融不破的机制。通过学法，小组发生的这些矛盾，因篇幅所限，仅举几例。同修们共同在法上提高了心性，消除了旧实力安排的间隔，以便我们更好地修好自己，救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四，背红银六，灭邪灵。中国人从幼儿园开始就被邪党不停地洗脑，浑身都是党文化而不自知。师父发表红银六后，有同修提议，每次集体学法后，每人背一首红银六。大家听了都觉得这个办法很好，集体背法互相之间有促进，不容易懈怠，但刚开始背时速度很慢，很长时间才能记住一首，越到后来越背得快。大家悟到，通过背红银六，身上的共产邪灵被大量销毁了，所以背起来就轻松了。而且同修说，讲真相时干扰也少了。虽然背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大家也不气馁，只要我们不断地背下去，身上的共产邪灵会越来越少，直至全部灭尽。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师父把宇宙大法传给了弟子们，为我们承受了历史上造下的巨大业力，给我们地狱除名，修炼中对弟子们百般呵护包容，历史上哪门师父能为弟子做到这些？我们不做好师父嘱咐的三件事，有何颜面去见师父，去面对自己的天国亲人？弟子们一定在宇宙正法的最后时刻多学法，修好自己，救众生，随师返家园。感恩师父慈悲苦度，师父您辛苦了。感谢明慧正见的编辑同修们，谢谢你们。
话说生锈的螺丝钉不要硬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那天我跟一个亲戚同修去本村大姐家，大姐远嫁县城郊区，40多年没见面了，一起长大，知根知底，我想三退应该不是问题。于是见面后寒暄几句，我就直奔主题。我问大姐，你知道三退保平安是吗？大姐说不知道。于是我就开始讲，讲完后大姐不退，我有点疑惑，心想我说的是理呀，你应该明白呀，怎么不退呢？于是我又讲，大姐还是摇头，大姐夫也不表态。我有点着急，大姐曾是村干部，大姐夫也是乡里名人，两人都不退。我说，我特意来看你，为你好，你咋不退呢？大姐说，现在没人学法轮功了，你还练这个，有啥用？我说，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在练，你只是坐在家里不知道罢了。这时我口气有点不祥和，大姐夫起身张罗要去买菜，我说不在这儿吃了，你三退了比我吃啥都香。大姐还是笑着不语，我更急了，也感觉有点尴尬，再讲就生硬了，可走了又不甘心。这时候同去的亲戚同修说，大姐，你老两口往70岁奔的人了，有什么比平安重要呢？这年头有骗钱骗物的，哪有骗平安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从心里退了也不搭啥，行不？大姐和大姐夫笑着点下头说行。这时我心里打开两扇门，走出大姐家，我长出一口气，真不易呀，本村人还这样，救人多难呀。同修说不是难， 我发现你今天想真相有点问题。我一惊，啥问题？我一直认为想真相有自己套路，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同修说，你进屋后刚坐下，没说几句话就讲真相，真相没讲几句就让人三退，太急促，让人感觉你不是来串门，是宣传法轮功来了，心里有提防，应该说点家常话，日子咋样了，孩子咋样，身体好吗，有点亲情味，然后往大法上引，一步步来。我说是，我有点急躁，毛手毛脚，难怪曾有人说我，你想法轮功怎么像搞传销的。同修又说，大姐是邪党干部，被恶党洗脑一辈子，满脑子恶党好，就像生锈的螺丝钉，你想拧下来别用猛劲，先敲一敲，松动松动，把大法真相讲透，把为什么三退讲透，心结打开了，三退水到渠成。你一上来就让他三退，他还以为你搞政治呢，常人怕心重，你得慢慢来。我说，开始我以为本村的三退没问题，这个观念也是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得改变这个观念，旧人不分亲疏，不管认识不认识，向前不能忽视发正念，清除阻挡得救人背后的邪恶因素，不急不躁地讲，效果才好。一点教训，共同修借鉴。
被烫伤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7月30号中午做饭的时候，我不小心把刚烧开的热汤在炉灶上碰翻了，当时热汤几乎都溅洒在我的右腿上半部，由于天热只穿了一条薄短裤，烫得挺实惠，当时的感觉就是被烫的部位热辣辣的，不疼，我知道师父保护没事，所以对这个事情根本没有太在意，该干什么又干什么去了。转念一想，不对，这事发生在我身上能是偶然的吗？一下想起了自己有对吃的执着，有时间了想做点小白菜面汤换换口味，因为平时隔一段时间也喜欢吃一次这清淡滑顺的面汤，虽然不是奢侈物，但也是执着。修炼是严肃的，是人心就得去，总觉得自己在吃的问题上面没有什么执着，这下我看到了这颗心，喜欢吃顺口的。谢谢师父让我认识到这个执着。这时我看到被烫的部位一片红，还有点肿，上面出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水泡，但没有疼痛感，只一会儿的功夫，中间的小水泡变成了一个大水泡，蒸亮透明，里面满是液体。我一站起来，液体集中到泡的底部，沉甸甸的，好像马上就要坠破似的。于是我把泡皮弄破，挤压出里面的液体。奇怪的是，不管我怎么弄伤口，一直不疼。我知道师父在为我承受，弟子又让师父操心了。看着红肿的腿和破皮后鲜嫩的肉，我伸出了一面，不能让家人看见，免得为我操心。因为当时是暑假的期间，家里人多，事也多，这样我每天穿着柔软宽松的短裤，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家里家外，修炼的事，生活的事，一切都在正常进行。神奇的是，这大热天好皮肤都被汗溜着，可烫伤的部位一点不疼，而且在向好的方向转化，皮肤颜色变淡，边缘处出现细微的褶皱，而且还有刺痒的感觉。这天晚上我在屋里打坐，掀起短裤，恰巧女儿有事进屋，一下看到了我的腿，惊得不行。我告诉她没事，平静地给她讲了这事情的经过，并告诉她烫后最严重时都过来了，现在已经快好了，放心吧，不会感染，不会有危险，妈是修炼人，有师父保护。因女儿知道我修炼以来身体不正确的状态都神奇的变好了，再加上这几天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反应，也就没说什么。 如今仅半个月的时间，伤口几乎痊愈了，死皮正在脱落，只有一个印痂还在。那么严重的烫伤，没有采取任何治疗的方法，竟快速神奇的好了，这在现代医学上是不可理解的，无法想象的。因为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我有师父看护着。一天，我无意中想到自己烫伤后的一些思想念头，觉得都是为私为我的，很是震惊。一是不想要让家人知道，不让他们为我操心，看上去是为别人着想，在修炼人来讲，这不是情吗？二是不让家人知道，担心家人给自己修炼造成麻烦，而没有站在正法角度，通过此事证实大法，让亲人看到大法的神奇美好。修炼20多年，这都悟不到，真是汗颜。新宇宙是为他的，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我看到了自己修炼的差距，做事总是站在自我基点上，这样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新宇宙标准呢？正法已到了最后，师父用最大承受为我们延续结束时间，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多学法，修好自己，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负众望，做个为他的新宇宙生命。
改自中修取难去的人心、急躁心和怨恨心。作者重生。今年春天，一个好友想学大法，可是我手里也没有多余的转法轮。朋友家里保存了一本20年前我送给他的没改字的转法轮。按照大法的要求，最好是学改过字的转法轮。开始我认为朋友还是像过去那样，看看就放下了，不一定是真学，我就没在意。过了半月后，我看朋友这次还真的想学大法。既然这样，我不能让朋友学没改过字的转法轮，我只有将我的一本新版本转法轮给了同修，将那本没改过字的转法轮换了回来。我家里还有一本过去同修送给我的带师父小篆的也是没改过字的转法轮。面对两本要改字的转法轮，我的思想翻腾开了。哎，怎么办？改两本转法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是需要会打字的同修帮忙打字，二是需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完成这项艰巨而又神圣的事情。可是我想，不能让这两本宝书闲放起来，必须让宝书发挥它渡人的作用。想到此，我找到能打字的同修，说明情况后，同修一口答应，帮我打字。字打好了，我拿回家一看，哎呀，这么多字，啥时才能改完啊？当年改字时都是一部分一部分改的，也没感到有多少啊。可这放一起，怎么就这么多呢？我一查，一共有1700多处要改的地方。两本书一共3400多处，啥时能改完呢？可我既然下了决心要改，那么我就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此时已经到了7月，正是气温高热的时候，我想适逢此时，这不正是修心性的好机会吗？我没有被外界环境干扰，说干就干。开始我先做了2天的准备工作，丈夫帮我将多的字用裁刀裁开，然后我再将裁开的字分类，一一用剪刀裁开，分别放到透明的小袋子里，单个的字能裁成条，摆放在一个盒子里。准备工作做完后，我就按照改字的顺序开始改了起来。按字意改，所需要的字，我必须要到同修打的整片字里找。要找一个所需要的字很难的，得花费很长时间，我有点急躁。此时我马上警觉了，我想这不是修自己的急躁心吗？我马上稳定下来，心里默念急躁心灭， 然后我就心里平静了很多，字找的也就快了。每当找不到字，心里发急的时候，我就默念急躁心灭。当改到黑乎乎时，我想我改字不正是要去掉身上黑乎乎的物质吗？对啊，一定要改好。可是现在看来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当时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天很热，我始终保持双盘姿势改字，一个小时后身上就会满身汗水，但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也不在乎这些。我都是一般上午读完一讲转法轮后，或背完一段转法轮后，我就开始改字。一天下来，每天要做6到8个小时。这样改字到第六天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开朗起来，没有了找不到字的急躁心了。可随即而来的是，改同音字时，同修给打的字与要改的字不符，还有打错了的字。特别是同修将要改的字打成原来的字了，我的心又开始翻腾起来，心想同修能再认真一点多好啊，生出了埋怨同修的心。此时我马上抓住了这颗人心，这不是怨恨心吗？修炼人怎么还能存在怨恨心呢？这不正是师父这样安排的吗？如果这样顺风顺水的就改好了，心性怎么能得到提高呢？我马上心里默念怨恨心灭，又想同修为我打字，我应该感谢同修才对，怎么还能埋怨同修呢？埋怨同修的不是我，是假我，我要灭掉你。我请师父加持弟子，我要修掉这些人心执着。后来再遇到类似事情，再也翻不出埋怨同修的那颗肮脏的人心了，我的心性又一次得到了提高。心性提高上来了，改字的速度也快了。本来最后还有4天的活，我只用了2天就改完了，而且改字的质量也提高了。2本转法轮我一共用了12天就改完了。在这12天里，我修去了20多年想修而没修去的人心、急躁心和怨恨心。在此感谢慈悲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修炼就是这么神奇，向内找，提高心性，就在我们要做好的每一件事中。千万别小看这一件件小事，可能里面都存在着要修我们人心执着的东西。修炼是严肃的，对待修炼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用修炼人标准要求自己，才能在师父精心安排下提高上来。该去掉那颗心的时候，师父一定会给安排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珍贵的机会啊。个人的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读艺术家时装首款印花连衣裙漫天飞花一身香有感，作者静心。姑娘们身着碎花裙，徜徉在绿荫木桥边，给大自然带来一抹清香，给炎炎夏日送来一丝清凉。他们时而仰天，时而对望，时而静思，犹如圣洁的飞仙，透过绿意盎然，把爱心洒遍世间。连衣裙上的朵朵梅花，在夏阳辉映下透着光亮，他们携手连片盛开，好似漫天飞花从天降，又好似漫天的雪花散清凉。梅花的凌寒傲骨，暗浮冷香，给骄阳似火的夏季带来凉意，给烦躁不安的心绪带来抚慰，给迷失的人们带来希望。那漫天的花香吹向人间，涤荡污浊，启迪人善良的本性。连衣裙由于采用传统的设计，所以穿在身上会感受正能量的作用。人们通过设计的文化背景，从中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美。而现在很多人已不懂这些，他们的思想变异，已经偏离古老传统，他们所崇尚的恰是偏离正统的，再加上不相信神佛的存在，干出一些极端的事情，那么这些人就处在危险边缘，只有走回传统才是正途。 因为它是通向神旨的路。感恩神韵艺术总监兼设计师 D.F. 先生的精心设计，感恩为迷途的人们指引光明，感恩带领下滑的人类回归传统。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